好，谢谢建华带领我们这么好的敬拜。我很喜欢嘿嘿哟啊，好像在爬山一样。我们中国人的这些怎么讲啊？好像口头的这种祝词啊，这很有力量啊，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得着了喜乐的心。我们来看呢，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哈，特别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啊，第二章24-27节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住在主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怎么样来住在主里面，神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老约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就讲了一些的事情啊，值得我们来深思，好，值得我们来更多的来思想。好，我们来打开都有了哈，来，我们来看那个24-27节这段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第24节，请。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最后一节我们再来好吗？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再来好吧，我们因为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好的经文，我们能背的也尽量都可以把它背起来。我们再念一两次啊，我们试试看更多的来记忆。好，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最后一次，来，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讲到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来赞美你的名。主啊，因为你的名是甜美的名，你的名是奇妙的名，主啊，你的名也是荣耀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向我们扬脸，将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主啊，好叫愚顽人能够通达。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来向我们说话，借着你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这边特别是老约翰哈，在写到约翰一书啊的时候呢，特别就讲到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按着恩膏，好，按着恩膏，你们从主呢就受了恩膏，常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就讲到这个恩膏这个东西，我知道在教会界里面呢，一讲到恩膏哦，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 idea， 所以比较追求灵恩方面的会有不同的一种说法。好，那圣经的说法呢也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看这段的经文，也就是从经文的本身的意义来讲，到底所受的恩膏是什么东西。好，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这个背景里面呢，讲到膏这个事情呢，就有三类的人会被膏，好，会受膏。一种呢就是祭司，好，祭司。在圣经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当亚伦，好，摩西亚伦他们盖会幕的时候呢，需要大祭司来献祭，好，需要祭司来服侍。这个时候呢，他们就需要膏，好，这些祭司要膏亚伦，要膏他的儿子， 好，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节那边就讲到说，他们要用没药，要用肉桂，要用桂皮，还有呢用菖蒲加上橄榄油一心，好，来调那个膏油，这样子的膏油呢去膏亚伦以及他的儿子，让他们成为圣，就是分别他们成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就讲到这个油，这个膏不是随便一点膏，他们就是膏啊，就是倒下去啊 literally 就是倒下去哈，所以有很多很多馨香的味道，然后呢见证神的一个等于是膏力，在祭司的职分上面能够把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呢能够分别出来来侍奉神。那还有第二种的膏呢，特别是讲到是君王的膏，就是膏君王，君王呢必须受膏。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是讲到膏君王，我们特别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上，那边就讲到撒母耳呢他要去膏扫罗，那扫罗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然后扫罗呢他们家的驴丢了，后来他们就去找，找了以后呢这个仆人说，哎，我们知道有一个神人呢也许可以告诉我们，所以他们就去了。结果呢他们去的时候，神就跟撒母耳就讲，这个人呢要告，要被告，因为呢他是以后要为以色列君王的那一位。所以他们就撒母耳呢他就告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王，是以色列产业的君。这个在撒母耳记十章第六节他讲到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要变为新人。这是讲到说当他膏的时候呢撒母耳就跟扫罗就说了，就讲到这些，讲到说在受膏之后呢，这个神的圣灵呢会大大的感动你，会感动你，然后呢他们会跟着一帮先知在那边受感说话，这就是扫罗在那边好像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然后呢那个时候起他就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君王的一个恩膏。然后呢我们也看见他被圣灵大大的感动，就是他受膏以后圣灵大大的感动他，他呢接下来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可以开始出去征战，带领以色列人去特别去援救基列亚比人，因为亚门人来攻击啊，要挖他们的右眼啊，做什么，然后让他们不能射箭来羞辱他们。这个时候呢扫罗就带着以色列人就去攻打这些亚门人，然后就把他们打败然后这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种服侍，一种膏，膏力这个扫罗王。那大卫呢他也是受膏，他也是受膏。大家还记得这个撒母耳到了他们家里的时候呢，来了前面七个神说都不是，最后呢才知道还有一个小的在哪里，还在放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把他找来，这个时候再告他因为神就说就是他。所以呢撒母耳呢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节，撒母耳呢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呢在他的猪胸中就膏了他。从这日开始呢又讲到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然后撒母耳呢就起身回去。所以就讲到说当他膏了以后呢，神的灵因为要开始的是一个神的一个差派或者一个工作一个服事的时候，这个神的灵就会降在这些受膏者的君王或者是祭司的身上，让他们可以去服事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受膏。那还有第三类的受膏，第三类人呢是讲到先知，先知也要受膏。那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有一个膏力先知的一个地方呢，就讲到说当以利亚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要膏以利沙成为带他的一个好像是接替他继续做先知的职分。这个时候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十六节那边特别讲到，他就神跟以利亚讲的，他先讲说你要去膏膏哈薛做亚兰王，然后膏耶户做以色列王，最后呢要膏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当时的故事就讲到在列王记上那边就讲到，这个以利沙呢就紧紧的跟着这个以利亚，他走到哪里呢他就死死的跟着，他就不要离开，因为呢不知道神会带领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跟着他，不管是过河不管是什么就是跟着他。最后呢他向他要，他就问他说你要什么， 结果以利沙就跟以利亚说，我要加倍你感动耶和华，就感动你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所以呢他最后就得到双倍的以利亚的能力，好感动，让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借着他能够可以行出来，自己以利沙。所以就讲到一个先知他也必须受膏啊，受膏。所以呢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都要接受膏力，好接受受膏，然后差派差遣，为的呢是达到神所要他们做到特定的一些的服事。这是在旧约的一个膏，好旧约的膏。那我们看到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耶稣也受膏，但是耶稣的膏呢跟这一般人的膏又不一样了，跟旧约的膏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耶稣呢是弥赛亚，对不对？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的，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弥赛亚的意思就叫做受膏者。所以他呢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受膏，他的膏是完完全全的膏，他的膏是承受祭司的膏，也是承受君王的膏，也是承受先知的膏。他这个是完完全全一个全备的膏。可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呢，在圣经里面好像看不到耶稣被膏立这种动作，好像看不到。但是有一种膏，一种是玛利亚的膏，那种膏是出于爱的膏，膏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膏。但是呢这个当耶稣被膏的时候，被神所膏立的时候呢，就特别讲到呢他是被圣灵所膏的，不是人去膏他。我相信大概也没有人有资格去膏他，是圣灵亲自来膏耶稣。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十章三十八节，十章，对不起，使徒行传下一个，好下一个，使徒行传十章，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就讲到神用什么膏？用圣灵和能力来膏这一位我们的主，来膏这一位弥赛亚。好，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不管是到哪里啊，医病赶鬼也好，传道也好，他是奉膏的，他是奉差的，是受膏的。受谁的膏？亲自受神圣灵的膏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他在服事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四章第十八节，他讲了一个很清楚的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什么？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被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就讲到他是奉召，然后呢是被膏立的，要他去传福音，要他去报告，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呢要怎么样？要看见，被压制的要怎么样？得自由。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恩膏，就是圣灵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他的服事。所以他到处呢，你看可以到处好像就是赶鬼啊，这种疫病啊，就是 release， 让人从那个 bondage， 不管是肉体的 bondage， 或者是灵里的 bondage， 或者是肉身情绪上面的 bondage， 或者有人是 very low 的，被人家看不起的这一些的税吏或者是妓女啊，这一类很低层的人，但是他去认同他们，去把他们挽回回来。让他们能够从 bondage， 从那种压制里面得到真实的自由，让他们从一个好像被辖制里面，被有时候是被鬼辖制里面能够出来。因为他是弥赛亚，他来呢就是要释放，做释放，做医治的工作。所以这是他的一个 ministry， 神圣灵用圣灵来膏他。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想到他是一个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有三重身份，对不对？他是大祭司，他也是君王，他更是先知。所以讲到大祭司，我们可以想到希伯来书讲到他是什么样的大祭司，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是有恩慈，而且是 faithful， 他是忠信， very faithful， 就是说他说的话他一定做得到，这是叫做很 faithful， 他是慈悲而且是信实的，是忠信的大祭司。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呢？ 在做祭司的职分。什么叫做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做一个桥梁，做一个好像中间人一样，这就是祭司。所以耶稣今天坐在哪里呢？他坐在父神的怎么样右边，做什么事情？为我们代求，这就是祭司。因为他站在父神跟人之间，做好像中保，做中间人的一个地位。他是祭司，是一个大祭司，而且是慈悲但是是忠信的一个大祭司。他体恤人啊，所以他体恤人。在希伯来书其实讲得很深啊，他不仅是大祭司啊，而且他还是祭物，他是两祭集于一身啊。祭物自己就成为祭物，自己就是神的羔羊。我们刚刚有唱诗歌，神羔羊配得大赞美，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是祭物。但是呢，更重要的，他是那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他也是君王，因为呢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而且是万王之王。好，当那个那些博士来的时候，来问这个希律王的时候，他就问呢、啊、那生下来做以色列人犹太人之王的啊，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他是很清楚的，外面呢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做以色列王的。那我们就知道他不只是做犹太人的王，而且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这是我们的主。好，第三个职分呢，他也是一个先知。他有一个先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知道他是先知呢？这个一直要 trace 到最早，最早呢是在摩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啊，他讲到说，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二节就 quote 哈，摩西曾说什么？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你们要听他啊，你们要听他，凡他向你们所说的呢，都要听从。所以就讲到他是一个先知，像谁？像摩西，是一个大先知啊，是一个最大的先知。所以呢，他所说的话呢，都是从神那边来的话，我们都要听啊。所以他基本上其实他就是神，因此他就是集着祭司、君王跟先知三个恩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这样的丰满，因为他是弥赛亚，是受膏的。那感谢主，到了新约以后，我们看见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好像一个典范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怎么样呢？好，在我们每一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呢，我们也有神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也有神的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有祭司的职任，我们也有君王的职分，我们也有先知的职分。虽然没有被膏立，好像人真的像古代那样用膏油来膏，但是呢，圣灵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圣灵呢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呢，让我们可以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够好像被某一种膏立以后呢，我们可以来做这三方面的工作。怎么样做呢？好像我们是祭司的职分，做什么？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很多的人不认识神，这个时候呢，我们传福音，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好，这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好像我们就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好，这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怎么样把人领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亲自来遇见神，遇见这一位我刚刚讲到就是能够释放，能够带下祝福的这一位主。那这就是一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是传福音，能够为他们祷告。好，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常常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常常是很多很多的代祷哈，很多人的有的是为信主的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的需要，有的时候是为不信的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啊，这些都是一个在祭司的一个工作里面，就是带着人到神的面前啊，为这些人来祷告啊，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然后呢，我们有君王的职分，有君王的职分，因为我们都要与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作王，而且呢要到永永远远。好，这是一个君王的职分，所以我们是一个有王者之尊的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哈。我们不只是在地上呢，不只是神的儿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王者的一个尊贵。神看重我们，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好，让我们能够跟他一同来承受这样子的万有。每次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样去管理神手所造的呢？因为我们的知识太有限了，我们能够懂得，不要说这个宇宙万物的道理啊，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有时候看一看啊，那个难一点的什么物理啊，我们以前念的什么早就忘光了。那人家问我们，有一次我去一个人家，然后呢 那孩子他们的孩子有问题了，那我就很好奇的凑过去看一下，初中好像是初中高中的那个数学好像，我就觉得说我们台湾人，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一样，中国的教育呢绝对比美国强，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一看过去呢，连题目也看不懂啊，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就是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知道哈。我们神要高我们哈，我们就是传福音啊啊啊，与神一同作王哈，一同作王。然后很多的宇宙的万物的道理，我们是不晓得，我们是不晓得，连简单的东西我们给的都可以忘掉。但是呢，神有一天的时候呢，他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顺服在神的里面被高立，在顺服在神的里面。所以有一天呢，当我们要比如说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要交给我们管理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只要有一件事情做得到就 OK， 是什么？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可以管理宇宙万物。只要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亚当跟夏娃的问题就是神怎么说他们没有怎么做，所以连地球都管理不好。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道理，怎么去管？只要我们到时候呢，我们不懂，我们就说神啊，这要怎么管？神就说了，说了我们就怎么样去做。所以呢，这一段这么多年了，这从亚当开始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就在学这个怎么去听神的话，顺服恩高的教训，能够活出主的旨意来。这就是很简单，神的心意在这里。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君王的身份啊，要跟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我们也有第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我们要传讲神的话。所以讲到先知的话呢，大家一听到先知，很多人就会想到我们以前的老观念，就是未卜先知，好像就是把不知道以后未来的事情，我们就先讲出来，这叫未卜先知。但是先知呢，就不只是这样，这可能只是 half of 的先知的功能。先知的功能呢，不只是他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要说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这在哥林多前书讲的，要说造就安慰跟劝勉，也就是当我们碰到人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神圣经里面的道理能够分享出来，然后呢也为他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那种特别的时候，我们领受神的恩赐，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未来的事情，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好，但是呢都在这个里面，就是先知的功能啊，能够一方面呢能够传讲神的话，一方面呢也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对未来呢我们也比较有把握。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一个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以后呢，神都有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1节22节哈，那个地方他特别讲到，他说什么，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又必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印印了我们，并且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所以上下文呢，我们如果摆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基督里面呢，高我们的是哪一位呢？是神，好，是我们这一位主。他不只高我们，而且呢，他用印印我们，赐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凭据。所以就讲到，这是一个高的动作，一个用圣灵来高我们，好像耶稣基督用被圣灵所高，他是完全的高。我们呢是小基督了，就是少少的，但是呢都有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恩高或者讲到高在我们的身上，是圣灵一个极大的一个宝贝的一个同在，一个应许在我们的身上，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这是在哥林多后书讲到的。那我们来看见在约翰一书2章第20节，20节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前面一段，好，那一节呢也讲到一件事情。他们说，你们从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就讲到我们是从那一位圣者，也就是我们的主那边能够得到膏，好，得到了圣灵的膏，也就是知道一切的事情。我们受了圣灵的膏，也就是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膏。好，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好，在当时代呢，最大的问题呢可能还是像诺斯底主义啊这一类的异端的教导，好，讲得很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好，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呢是大打折扣。好，到最后呢甚至就说那是看到的，你看到的是影子，好，是影子，不 不是真实的人，因为呢，不是真实的神，因为呢，神是善的，他怎么可以变成一个物质有限的，而且是邪恶的？因为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啊，所以呢，因为物质会变，所以是邪恶的。那这样的话呢，一个善的神怎么可能变成恶的物质？所以他们甚至认为呢，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神造的。那真正的至善的神呢，不是造宇宙的这个，所以就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一些教导哈。但是约翰在这地方讲得很清楚，这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我们这一位主，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领受的是神这样的一位主在我们的当中，他是有高哈，高在我们的身上。好，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从主那边就可以得到高，而且呢，我们都了解，我们都认识到什么是真理。好，所以其实呢，这一段上面还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在真理里面被高立以后，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对福音、对真道、对真理，我们就能够有透彻的了解。这是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但我们今天是 focus 在第二件事情，就讲到恩高的教训啊，叫恩高教训。所以就是说，这个高当高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彰显是怎么样呢？在使徒行在一章八节，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的经文，讲到什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不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就讲到说，当圣灵高我们的时候，我们从那边会领受的是能力，我们可以从那边领受的是恩赐，然后呢是神丰满的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啊，不只是恩赐而已。最重要，我觉得最宝贝的东西是神的同在。当神的同在来的时候呢，那些恩赐呢都不重要，因为神同在哪里，神就彰显自己会做。好，那我们呢，就是看神的大作为。所以神的同在要与我们在一起啊。我们在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神就与做见证的人同在。所以神用圣灵来高我们。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论，在这边讲到，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好像耶稣基督受膏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神的膏，这个膏就是圣灵，不是外在的膏油，再也不是旧约好像要有人拿那个特别做的那个膏油，圣膏油来膏我们每一个人，不必，因为神他用圣灵来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小基督，小基督，也就是祭司、小君王跟小先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好，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常常觉得说，哇，太大的恩典。古时候的人呢是要膏油，你知道这个很麻烦的。但是呢，今天呢，当我们信主以后呢，圣灵就膏在我们的身上，就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就带着神的同在，圣灵就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这一个恩膏，成为这一个膏。所以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透过圣灵，神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到这是一个讲到高，好，讲到一个恩高。那后面呢，第二个角度，我们再进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哈里面讲到是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这讲到是一个恩高的一个教训，恩高的一个教训。什么叫做恩高的教训？好，就是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带领我们啊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他会向我们说话，跟我们说话，这一类的教训，或者这一类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听教训了，因为这翻译这圣经翻译有100年了，我们比较喜欢听英文的叫做 teaching， 大家就比较哎，那 teaching 给教训好像很 heavy 啊，又来训我们吗？训斥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教导我们或者带领我们。这个恩高的教训呢，是这个恩高的带领，或者是恩高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所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他讲到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当时的人所说的一切话，也是记在福音书上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一个这个高哈，圣灵引导我们哈，圣灵他要把一切的事情，包含使徒们当时了解或者不了解的，圣灵都会慢慢的带领他们，教导他们来了解。所以神，我们的神是非常喜欢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的神，很喜欢引导，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 我现在我们在家里面，我已经对我的女儿有个口头禅了，尤其是我们的那个老二，我常常问他说：“你有没有数学有没有不懂的？”我每次我要早上起来快出门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数学不懂的？”因为我很怕他不懂就随便乱做，然后就哼哼的就过去了，我就很紧张。你有没有不懂的？我想他现在还在学那个 x 加 y 等于一啊二啊，我还可以啊，再深一点都不行了。所以呢，但是我就很想要 make sure 他知道，他懂得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为父的心。所以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懂得他的心，他希望我们懂得他里面的那个旨意，他那个上好的那个美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很多的选择，但是哪一条是最美的，是神所命定给我们，是 plan A 是最美的那个呢？那我们需要知道。所以神会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他所要教导我们走的那一条道路。好，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同一段经文里面，之前讲到他说呢，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好，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呢却要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别人不认识他，因为别人没有，因为别人没有这个圣灵。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圣灵，那我们不认识他，那不是是很大的冤枉吗？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所谓的瓦器里，要显出的是莫大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认识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那就跟不认识主或者还没有信主，就是没有，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怎么讲，神的恩典呢不够全备。我们要能够行在主的旨意当中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全备的祝福。好，这是一个神而且是全备的应许，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什么？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觉得好美，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句话如果我们换回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凡神的儿子怎么样，都该被神的灵引导。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主在天上也在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常常向我们说话，就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被这个教训，被这种恩高的一个带领，恩高的一个教导来带领来引导。因为这是孩子，这就是做孩子。好，我们听父神怎么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不信主的人没有的，信主的人神特别住在，因为宇宙万物的神这么大的神，他愿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愿意跟我们说话。我觉得说我们凭什么，我们何德何能，有什么资格来迎接这样一位伟大荣耀而且圣洁的主住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但是神愿意这样做，所以呢，这是一个高，神用他的圣灵来高我们。所以这边强调说，第二十七节他说呢，这个恩高呢要怎么样，常存在你们心里，常存在你们心里，常存在你们心里。就跟我们上主日啊，我的分享就是说，我们住在主里面，那个住啊，就是常存在你们心里，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连结，好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住在基督里，连在基督上面。不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有时候没有，不是常常的意思，是住在，是永远住在，永远连结，一直不动的，停滞在那边的一种状态，居留在那个地方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恩高呢常存在我们的心里，不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而是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是一直有的， remain 在那个地方，神的圣灵一直是在那个地方。而且呢，到一个地步呢，他说不用人教训你们，不用人来教我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不必在好像中间没有主啊，六神无主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到处问人，到处问，想办法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主的恩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对象可以问了，因为他是主。所以呢，当我们去问的时候呢，神就教导我们，而不需要说一直在外面去找答案。好，那主在里面呢，他怎么说，我们需要来摸一摸神怎么带领，好，怎么来带领我们每一个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或者我们这些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好，或者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这一些的事情呢， 神在我们的里面都会来向我们说，所以这是主的恩典好临到我们。而且呢，他在凡事上，大家有看到有主的恩膏呢，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也就是说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来带领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会觉得说可能很大的事情我会祷告，小事情呢算了，也不麻烦了，不麻烦上帝了啊，他应该是很忙，全世界71个人要听祷告，他大概也很忙，我就不讲了。但是呢，他这边讲到说凡事，也就是说大事小事，只要我们向他祷告呢，神都有他的意思，都有他的美意呢，在这个事情上面来教导我们。所以呢，在凡事上面我们都可以祷告，我们都可以来求主在凡事上面的心意跟美意是什么，好叫我们得着那个上好的。好，所以呢我们就懂了，所以这个恩膏也就是圣灵的一个同在，圣灵一个同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教导，这是一个恩膏的教训。然后他接下来讲说，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呢来住在基督里，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讲到住在基督里是按着什么呢？是按着恩膏的教训，也就是要顺服圣灵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带领，来住在主的里面，好，住在基督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时间祷告，我们花很多时间读经，我们花很多时间默想，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来瞻仰他，但是呢这一些的东西呢，到最后呢，神会慢慢不断的感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呢有些地方就开始需要调整，我们就看见说，哎，这样子不太好，或者这样子我应该要这样做，或者应该不要这样做。在这很多的当中呢，我们就会慢慢开始有纠结，开始有好像征战在我们的心里面。以前呢，如果我们不祷告不读经的时候呢，离神也很远，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像被神 confront 的感觉。但是当我们常常来亲近他的时候呢，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神的灵会 confront 我们，用很轻柔的方式来 confront 我们，也就是来问我们，哎，你有没有这样啊，哎，你是不是需要这样啊，就是很轻柔的来 approach 我们，让我们在里面呢，我们就有一些的思想，有一些的挣扎。所以就讲到在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挣扎的那些事情就出来了，好像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可是行出来就怎么由不得我，好像就欠那一点，好，就挣扎在那个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就神在这个里面来制作我们，来帮助我们。好，这是讲到我们在我们行事的上面，有的时候呢是在工作的上面，我们就发现呢恩高高也会带领我们在工作的上面，好像我们像建堂啊，或者是不同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也会高我们。在使徒行传，当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我们就觉得这一个圣灵实在是不得了啊，因为呢他带领着以色列他的子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神的启示，或者是神的心意，他们领受到了以后，他们就学习顺服，他们就学习顺服神的恩膏，顺服圣灵的旨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上面的那个结果的 very powerful， 好像是 supernatural 的东西一直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有的人说使徒行传好像变成圣灵行传一样，因为太多的神迹奇事在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些使徒们他们都顺服恩膏的教训，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2节，他讲到特别是当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那边侍奉主，他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进食的时候，这是常常的，常常在那边祷告，常常在那边进食。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圣灵讲话了，说什么呢？他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要派谁？派巴拿巴和扫罗两个人出去。所以呢他们就顺服，这两个人怎么样就出去了，然后他们就走了。就在第一次的布道里面呢，就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来到一个会堂啊，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进了会堂呢，你是客人啊，但是呢进来以后呢，人家就请他讲话，他们是客人就请他讲。他一讲了以后呢，就是一讲了以后呢，没想到呢 very powerful， 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呢他就请他们再来，然后呢全城的人都来听。我说哇，有这么大的厉害的讲员啊，讲一次到下个礼拜呢全城的人都来听，合成的人都来这边听，然后呢就有很大很大的恩典啊，神的这个恩典就临到他们。上面讲到说预定得永生的人呢都得救了，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呢都得救了，一个都没有少，一个也不会再多。所以呢这就是他们 powerful 的福音， 在那个地方只给他们讲一句话，讲一次话，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做到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他们顺服神的命令，叫他们去，他们就去。这是使徒他们的经历。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呢，后来又走到路斯德，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医治一个瘸腿的，看他好像有信心，就奉神的名呢，就为他祷告，然后呢他就好了。结果呢好了以后呢，大家看了就傻眼了，哎呀，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怎么会好？结果呢，那些异教啊，什么信什么丢失的，什么庙里面那些祭司呢，就牵着牛带着花圈来，要怎样？要拜谁？拜扫罗？拜谁？拜巴拿巴。因为他觉得说，哦，有人形在我们的当中，太厉害的神迹，太大的意志了。所以呢他们就来拜他。那当然这人不能拜，所以他们就拦住他们的，不能拜啊，就是我们都是人啊，不能拜。所以他就讲到说，这样大的一个神迹发生在他们各道各处，为什么？因为他们听神的话，他们顺服神的带领，就可以看见神迹奇事不断的在随着他们。然后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第二次布道的时候也是一样，好像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们想要往东啊，往亚细亚去啊，到往东边往亚洲去，但是呢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停了，最后就停在特罗亚，就停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要怎么办，停住了。因为什么？就一句话，圣灵讲耶稣的灵不许。哦，他们就不去，很想去但是就不去。我们其实中国人呢，我们也很想他们来，对不对？他们很往东边来，我们也很高兴，但是呢神不是这样计划，让他们往西边去，所以他们停在特罗亚，一直到有一个夜间呢有异象显现出来，有马其顿人呢向他们来求，所以呢他们就往西去，到了马其顿。从此以后呢，整个2000年的福音就从东方就一直走到西方，然后一直影响到今天。然后呢我们一直后来到了美洲，最后最近很多人是在一直不断的讨论说再传回中国，然后呢沿着丝绸之路再传回到中亚，到最后呢传回耶路撒冷，这是福音就绕地球一周，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很大的一个 vision。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福音呢往西边去了。为什么？神的手啊，这是神的一个旨意，他就是这样在定规啊，整个筹拨划了2000年来福音的方向，福音传福音的方针，上帝只用了一个意象，还有用着这一几位顺服的人把这个福音这样传开。所以很大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说，当神的恩膏的教训，当神圣灵的引导来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习顺服在神的里面。当我们在使徒行传来看的时候呢，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也是很 amazing， 那个人叫做腓力啊，这个执事里面的一个。然后呢有一天神的灵呢，他到处行神迹啊，那个就是很大的，很有能力啊。而有一次呢，他就听神的话，神的声音就临到他，讲到什么呢？他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往加萨的路上去啊，那个地方是旷野。”他特别讲了：“你去那边，为什么？那个地方是旷野。”那结果呢？腓力怎么样？就去了啊，是旷野，是沙漠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声音说：“某某某，你去哪里？”那是一个沙漠或者大海，然后我们会想说：“真的吗？”神啊，我再祷告三天了，或者像哈拿那约拿一样，我就不想去哈，这个沙漠去要干什么哈，很苦啊。可是不是这个腓力呢，他就去了。结果呢到那个地方，他就发现说，他就看见埃提阿伯的太监啊，一个太监呢，他是从耶路撒冷做礼拜回来啊，他在这个埃提阿伯是管这个在甘纳基手，这个女王甘纳基手下是总管财务的，很大的一个官啊。然后呢他就跟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呢，那个神啊，圣灵就跟腓力说：“你贴近那车走啊，贴着那个车。”然后呢，他就贴那个车走，然后呢，就听见了，里面呢在念以赛亚书。大家如果想一想啊，那个图画其实是很 funny 的，如果可以拍成卡通也不错。就是呢，一个人被拆，然后到一个旷野荒沙漠，然后就在那边看。然后呢看到一个车，圣灵说往那边走，然后呢那个车慢慢在走，他就透过去，车走呢他也这样听，在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在念什么，念以赛亚书。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太监就请腓力上车，然后呢腓力就讲解给他听，他说这个我念不懂啊，没有人给我讲解啊，这个是指的先知呢，这以赛亚的先知自己呢，还是指别人？所以他从腓力就从那里开始把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救恩讲出来。结果呢他就欢喜领受，然后马上就受洗，受了洗以后呢，他就回去以后呢， 就把福音就带回了埃提阿伯，也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好，今天伊索比亚蛮多的基督徒。我们上一次那个我们的那个承包商 Barnabas， 他就去伊索比亚传福音了，宣教。好，到了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在非洲里面算是比较多基督徒的地方，所以很多的果子结出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做腓力，他顺服神的心意，好，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要他干嘛他就干嘛。然后呢，神的手就用着他做出很大很大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顺服的心啊，顺服在神恩膏的教训里面的一个心。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呢，还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讲到不顺服的，是负面的例子。比如说扫罗王啊，是一个，我们讲到扫罗，他就是比较预表肉体的啊，他就攻打亚玛利的时候，就看见那些上好的牛羊啊，那些东西美物啊，就舍不得把它灭了。神说呢，要全然当灭之物，要全然的毁灭，但是他不灭。然后呢，当撒母耳来找他的时候呢，还听见那个牛鸣啊，羊在叫啊，牛在鸣啊，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东西。结果这个扫罗就说了，他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呢，想把这个上好的美物拿来献祭送给神。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神说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当灭之物要全然毁灭，但是他们留下来，因为舍不得，看的是上好的，舍不得。然后呢，当被这个先知 question 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是要献给神的。结果呢，撒母耳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就讲到说不用献祭了，顺服神更重要，不要献祭，因为顺服神是神真正的心意。献祭呢是后面的事情，那顺祭很好，但是最重要的事情，能够听神到底有什么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扫罗王从此以后呢，撒母耳就跟他讲了，你既然厌弃这个神的命令呢，神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就后来我们知道扫罗王的背景就很可怕了。他一开始呢就开始去交鬼啦，然后呢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啦，然后呢心里面就很惧怕，要找人来弹琴，然后呢就好像被鬼缠磨得很惨很厉害哈。所以就讲到这个不顺服，他的立场到了后面有许许多多的难处啊。那后来呢就高了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是预表肉体，一个是预表圣灵好的工作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个是顺服神，一个是悖逆神，好的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圣灵会不断的将恩膏的教训坐在我们的里面来感动我们。有的时候呢是工作上的啊，服事上的；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个性上的，是我们自己个人私人的一些事情，这都有。神都会不断的，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灵修啊，能够更多的亲近神，神就会跟我们讲话，我们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的种种的啊，这样的一个福气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觉得啊，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就到今天还是有点懊悔哈，有点懊悔。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一次我回去台湾去见梅林的时候，啊，那一次我就赶着要回去，因为那个时候梅林已经不行了，那就是大概是过不了那两三天的时间了，那我就很急哈，后来就马上就订了机票，就赶快回去。回去以后呢，那个你知道，在台湾的那个有高铁啊，高铁，我的印象中就是台湾最棒最快的就叫做高铁，所以要赶时间就是高铁。所以呢，一下了那个飞机场以后呢，我就赶快去要坐高铁。后来呢，我就去那边，然后就发现要去买，还不是就上高铁，要先坐一个 bus， 那个 bus 呢才把你载到高铁站。我说好吧，既然高铁快，那我就坐个 bus， 就在那边就等 bus， 等半天已经买了票也不好退，就在那边等，然后就等等等，总算 bus 来了，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总算 bus 来了，我就坐上 bus， 到了高铁站，我想可以上高铁了。坐到高铁以后，那高铁站还没开门，因为那是第一班 bus， 一大清早还没开门，我就在那边又等了大半个小时。结果后来我就后来到了台北，坐了高铁到了台北车站，赶快就坐个计程车就回到我的家。我的家跟梅林家很近的，我就到那边以后，行李一丢，赶快要去。这个时候接到电话，他妹妹打电话来说，梅林过去了，就过去了。因为 他说，他妹妹说，梅林一直在等我，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可是没有。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坐高铁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嘀咕，我说会不会来不及啊？可是票已经买了，又不想放弃，好，就是在那边，然后又不晓得到那边还要再等，就反正就是心里面就在开始有嘀咕。我觉得就是神的圣灵会带领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能够顺服的话，事情就很美。但是好像没有抓到，哎呀，就很一直到今天，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好，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当中都学习顺服神，啊，都学习有的时候很好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好的结果，但是都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长进，在这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好，很不容易。哦，我们这边的盖会堂也是一样，我们大家每次看到外面，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垃圾间有没有？有的人说这个垃圾间可以装修一下，可以住人，我觉得呢，那垃圾间绝对比我们家坚固，因为那个垃圾间28天以后，我们刚刚有报告，28天以后呢，他要来做强度的测试，不知道是几千个 PSI 啊，什么，我忘掉那个数字了，反正就是不知道1英方寸里面要多少磅的力量去怎么测试它，所以呢，撞都撞不烂，那个垃圾车来要撞它都撞不倒，很坚固的装垃圾哈，很坚固。然后那个地方呢，它下面有个小洞，垃圾的，你看到墙还看得到，有一个东西是看不到，就是那个排水洞，那个洞嘛，也就是这么大，那个洞呢，比那个垃圾垃圾间呐，看见的墙呢，还要贵2倍。那个洞呢，我们都知道接到那个地方去，对不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我们又不是大餐厅，我们又不是搞这个什么 retail 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污水。需要垃圾里面不会有什么那么多的脏水，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CD 陈请，然后我们还请那个Jennifer 的先生，他是律师嘛，帮我看这个信。我写那个信，我一开始的第一个 draft 呢不是很好，后来就怎么样改啊，弄完就哎呀，看了以后自己都很感动。好，就觉得说这么多的，我们把钱要花在重要的地方，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呢，你也不想这边又多一间 foreclosure 的房子，对不对？我觉得 City 看到应该说对啊，但是呢，没有 City 不批，就是说他不 wave， 因为他们的规定就是这样，他就是很蛮死的规定，所以没有办法 wave。后来我就想到说，哎，我们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的那个 agent 他是这个 City 里面的一个就是那个 Planning Commissioner 啊，就是在那个都市计划里面的一个委员，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位置。他有讲过，有问题找他。然后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也真的有跟他联络。然后呢，后来心里面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交给主，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主的恩典，主的安排。因为呢，那时候就有一句话出来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就知道说，主啊，我不知道什么是成你的事，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才是你的心意，但是呢，那我就不再找人了。所以就是祷告，然后呢不断的陈情，跟那个承办人讲我们这样的，但是到最后一直是没有办法，最后呢只好按着要求去做。然后呢，大家知道那个小洞啊，知道多少钱吗？那个小洞2万多块，那个小洞整个砖墙才1万多，那个2万多。大家以后呢不要怕煮大菜，不要怕什么油水都可以倒，因为那个2万多可以用啊。那我就真的是也在这个建堂的道路上，我们不断的来揣摩，来琢磨神的心意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呢，真的神的灵就不许，那我们也不知道 why。也许有一天真的后面呢会有面临很大的需要，会来很多很多的人要吃大餐，我们必须要有那个2万块的洞哈。那也就哈利路亚哈，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就 trust 他，我们就相信。神他有他的意思，因为圣灵在带领我们，恩膏的教训在跟随我们，好，所以我们不要怕，跟着神走，恩膏的教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圣灵的膏，神看我们尊贵，他带领我们，然后要带领我们走那最美最好的一条道路。我们赞美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名，主啊，因为你的名是奇妙的，主啊，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常常显出你奇妙的作为，我们已经见识到你过去带领我们的一些奇妙。主啊，我们真知道圣灵你有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在整个教会的心意当中，当我们顺服你的旨意，顺服你的教导，顺服你的带领往下走的时候，主，我们看见的是柳暗花明，我们看见的是大大的一个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而且主啊，这是你自己所彰显的。主啊，让我们就成为一个见证人，站在旁边，能够将一切荣耀就献在你的面前。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这一条恩高教训的道路，好叫我们能真实的住在主的里面，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受你所应许我们最美的福气。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我们呼求你。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唱，来。
我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医治怜悯这地，荣耀在此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复兴者的
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主啊，愿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也借着复兴我们，你复兴我们每个家庭，也复兴我们这一块一三一二区域，更复兴整个湾区。主啊，使用我们这微小的一个小小的教会，成为你国度中的祝福。我们谢谢你赐福于我们，赞美你，让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请坐。